桂东县的东边有个东边山，地处在广东、江西、湖南三省之间，重峦叠嶂，地势险峻。1935年的春天，中央红军突围长征以后，蔡惠文同志率领红军队伍400多人，由打广东南雄的游山来到东边山，跟留在桂东的方维夏同志率领的红军游击队会师了，成立了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。为了牵制敌人，配合红军胜利长征，他们在山高林密的东边山开展游击战争，不断给桂东的产共义勇队和江西的产共团以沉重的打击。穷苦百姓那个高兴啊，简直就没法说了。这年的夏天，国民党产共义勇队的头子叫何中汉，还有伪乡长郭英芬，密谋策划，在几天之内把游击队活动的横龙里、上庄、下庄等等9个村子的房屋全都给烧了，老百姓被轰进了匪兵戒备森严的大村子。一时啊，红军和群众的联系被割断了，红军的物资接济少了，行动越来越困难，每天都要转移几个地方，经常饿着肚子和他们打仗。在一次战斗当中，6个红军战士被打散了，他们来到横龙里村村后的山上，拨开茅草往山下这么一看，横龙里这个青山环抱的山村现在只剩下断壁危墙、破瓦碎砖的，烧得乌黑发亮的木船子在墙头悬挂，一片凄凉的景象。几天以来，这6个红军战士钻草丛、爬高山、筑石洞，早已是精疲力尽了，肚子更是饿得咕噜咕噜直响，多么想找点老乡弄到粮食，可是眼前这一片焦土，哪有老乡的影子呀？战士们只好趁着清晨茫茫的白雾作为掩护，在一朵破墙之下避着风，煮了点野菜。他们小心翼翼，十分的警惕，生怕冒出来的炊烟啊被别人给看到，因为那个产共队的头子何中汉组织了这么一个看火队啊，就专门啊找这红军做饭的这个烟火来侦查追捕红军。正这儿做着饭呢，突然远处啊有人喊了这么一声：“叶同志，红军同志。”哎呀，这声音是多么的亲切，多么的熟悉，多么的令人振奋呐。这功夫又打这草丛里爬出来一个40多岁的中年农民，黑油油的脸庞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他背上背着这么一卷啊破铺盖，手里提了一个破布袋子，他就是被迫迁出横龙里的黄先春。人走了，这地搬不走啊，这秧苗插下去20多天了，这得种地呀，所以他特地回来呀收拾这庄稼的。一看这黄先春，6个红军战士就像见到了亲人，一块跑了过去。亲人相见，这话呀比山间的流水还要长，比山上的松叶还要多呀。但是一时之间又不知道从哪儿说起。黄先春看着锅里冒着热气的野菜，再看看战士们饥饿疲劳憔悴的面容，心里疼得慌啊，你们行军打仗光吃野菜，这怎么能行啊？说着话把那个破布袋子打开，我这儿啊还有几桶米，你们先煮了吃吧。提起这布袋子就往锅里倒，红军老战士老叶赶紧一把给他拉住了：“不行啊，你种田的功夫给我们吃了，你吃什么呀？”是啊，黄先春也要靠吃野菜 嚼蕨根过日子，为了到田里做工，好不容易借来这么七桶米。但是他知道红军战士比自己更困难，他们人生地不熟的，不但找不到老乡借米，还有碰到敌人的危险。战士们呢，也能理解黄先春的心情。前一项产工队就规定了啊，电池每户只能买一对，食盐每户只能买几斤，要多了那就有通匪的嫌疑。有这么一回，黄先春啊，又打沙田买了一些电池，20多斤食盐，拿石灰盖子上边做掩护，打算给红军游击队送去。可没料到在半路上被这个产工队给搜查出来了，把他给打了个死去活来呀。不过从那以后呢，他给红军送东西呀，哎，更积极更巧妙了。现在他拿出来这七桶米，这是真心诚意的，要是不收他也不会答应。但是战士们又怎么能忍心收下呀？就为了这七桶米，一个要给一个不收，哎，僵持不下了。老叶同志跟战士们商量商量，说这样吧，这些米我们收下，但是要照价付给，这块银元你也收下。不行不行，咱们是一家人的，要收钱那不就见外了吗？黄先春把这钱呢又给推回来了。战士们也急了，你要不收这块银元，我们就不收你的米。老叶一看，先春啊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们红军要遵守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呀。听了这些话，黄先春不由得两眼发热，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，他们还跟过去一样关心着群众的利益，遵守革命的纪律，真是好军队呀。有这样的军队，革命一定会成功的。他颤抖地伸出双手，深情地庄重地把这枚银元接了过来。这个时候战士们才把这重似千斤的七桶米收下，倒出来一半放到锅里煮。太阳又在对面的山峰上升起来，老叶拉着黄先春的手眺望着远方，眼睛里放射出兴奋的光芒。先春啊，国民党产工队猖狂不了多久了，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因为错误路线的指引。今年一月份，党中央已在贵州遵义开了会了，排除了错误的路线，又重新确立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。现在中央红军正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继续长征，看来离胜利不会很远了。战士们都你一言我一语，兴奋地议论起来。黄先春也更加高兴，是啊，毛主席就是领导秋收起义的毛委员吧。1928年我还给毛主席的队伍带过路呢，他是个大能人啊。一时间大伙都沉浸在欢乐当中，香喷喷的大米饭煮熟了，战士们饱餐一顿。饭后黄先春主动提出来给红军战士带路，到江谷山去找自己的军队。茫茫白雾消散了，黄先春走在前边，跟六位红军战士保持着一段距离，顺着毛峰林密的山路，穿过树木丛生的峡谷，跨过乱石成堆的溪流，终于把亲人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在贺龙同志的家乡桑植红旗关靠东北5里地有一个优美的村庄，就是被人们称为英雄村的回龙湾。回龙湾坐落在群山怀抱当中，迎红铺和云灵寨紧紧相连，像屏风一样矗立在村子的后边。左面是白虎岗，盘如卧虎，右面是青龙岭， 宛若游龙啊。村子前头良田沃土，千坡纵横，两条清溪绕过村庄两侧，流到一里外的一字山下，双溪汇合。村子里130多间土木屋前后相接，户户相连，不管你要从哪家进去不出门，就能串遍全村。这些为英雄村的人民开展革命活动创造了好条件。说回龙湾是英雄村，那真是不假呀。这里40多户人家，除了2户啊比较富裕之外，其他的都是勤耕苦作的劳苦大众。在艰苦的战争年代，他们参加了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，为革命贡献了许多英雄儿女，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呀。这里说的是1934年的事情。这一天夜里，回龙湾一片寂静，除了蟋蟀的低鸣，再也听不到其他的声音了。这个时候，23个红军伤员秘密转移到了这里，他们在地下党组织的周密部署和乡亲们的热情接待下，很快就安顿好了。夜深了，村北古彩琴家里小木屋的桐油灯还亮着，党组织还在研究着怎么应付敌人，确保伤员安全，完成贺龙同志交给的革命任务。贺龙同志带领红军离开桑植之后，虎狼般的敌人来到了洪家关，他们听说回龙湾隐藏着一批红军伤病员，便叫嚷着要绞尽杀光。这一天村子里来了一个杂货商人，他挨家挨户的叫卖，可一双贼溜溜的眼睛到处乱看，一瞧啊，就不是个正经的商人。古彩琴断定他是敌人派来的便衣侦探，不能让他到处乱窜了，所以他就机智地把这杂货商人带到塔坪，并且高声地喊：哎，有好百货送上门了，大家都来买哟。这么一来呢，通知乡亲们来买货，二来呀，也是告诉伤病员们现在有了情况，来了外人不要出来。乡亲们听到喊声全都围了过来，这个买针买线啊，那个买这个头巾，买这个袋子，你也喊我也叫，把这杂货商人忙得呀满头大汗，团团转。大家伙买完了东西都回了家了，古彩琴倒了一杯茶给这个杂货商人，然后就把他给送出了村子。这探子什么都没探到，只好灰溜溜的回去交差。他一想这个不行啊，回去准挨骂呀，又悄悄地爬上村子前头这一字山，趴在山头上啊窥探村子里的动静。他的行动被村里的人看得一清二楚，这家伙正在这山上东张西望呢，突然一群猎狗扑了过来，这杂货商人赶紧拿这挑货的扁担呢，打这些狗，但是狗太多了，也太凶了。正在这危急关头，猎人赶到了，一声口哨喝住了这些狗，杂货商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哎呀我的妈！猎人告诉他，这山里头的狗厉害呀，你呀最好不要乱走。这家伙一看害怕了，只好夹起尾巴溜走了。但是敌人不甘心的，这一天一大早，一队敌兵把这村子团团围住，说是要清查户口。这一下伤病员来不及转移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党组织马上决定发动群众跟敌人在村子里啊捉迷藏，应付敌人的任务就交给了担任保长的古志恩同志。古志恩就带着这伙敌人慢吞吞挨家挨户的搜查，因为这村子里每一家每一户啊都是通着的，敌人在村南里查，伤病员呢 就在村北。等他们转到村北，这伤病员又巧妙地绕到了村南。可是有三个重伤员在这祠堂的阁楼上，一时无法转移呀、啊。眼看敌人就要搜到这儿了，情况十分的紧急。谷志恩悄悄地对身旁七岁的侄儿谷忠烈耳语这么几句，然后大声地说：“哎，老总，这儿有个祠堂啊，是不是也要检查一下啊？”其实这里边什么都没有，空洞洞的，声音高了就是通知这祠堂阁楼上的伤病员要好好的在这阁楼上藏着，不要出动静。这伙敌人呢，随便在几间耳房里翻腾这么一通，什么都没有，说上楼看看吧。正在这功夫，要上楼还没等上楼，外头突然传来一个喊声：“快走啊！”什么情况？这伙人稀里呼噜就跑出来了，一看有个小孩啊，拿着一个篓子在头里跑，一边跑一边慌慌张张回头看，这小孩他妈的行迹可疑，跑什么？追啊！噔噔噔噔噔噔，他们就追这孩子就跑。这就是谷忠烈，一直把敌人带到离这村子二里多地，这才停下来。这敌人气喘吁吁也追到，他妈的，你跑什么？你跑，你上哪儿去？就上这儿来，上他妈这儿来干什么？你没看见呢，大猪草啊！呵，这家伙眼珠这么一转，是个小孩儿，又打兜里掏出来两块糖，来吃块糖。小孩，我有事儿问你。什么事儿啊？你们这儿有红军吗？有啊，好多好多呢。这谷忠烈接过糖，点了点头。呵，这敌人高兴了，啊，好多，在哪儿呢？就在前边那山上呢。一指前边那叫青龙岭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不信我带你们去呀、啊。好，找到红军，还有糖啊，给你很多很多的糖。愚蠢的敌人以为靠糖就能骗得了这小孩。谷忠烈在前边引路，敌人呢就像要上战场一样，荷枪列队在后边跟着，一个个弓着腰探着脖子，翻过了一个山头，没有啊。小孩，还多远呢？不远了，就在前边山上呢。谷忠烈一边回答一边往前跑，敌人猫着个腰搜索前进，正往前摸着呢，谷忠烈大喊一声：“就在这儿呢！”啊，哗！这伙家伙踢了扑腾，全趴下了。啊，卧倒！左右的看，哪有啊？谷忠烈说：“这不是红军吗？快来扯呀！这都是红军呐！你们干嘛趴下呀？”敌人听了听也没什么响动，一个一个都站起来了。哪儿呢？红军？这不是吗？粉红色的蘑菇。啊，红军呐，把这伙家伙给气坏了，过来扯着这谷忠烈的耳朵。他妈的，这他妈是红军吗？这是蘑菇，老子打死你！这就叫红军？不信回家问你们大人去。你他妈的还嘴硬，你啪给这孩子一个耳光。谷忠烈假意的咧着嘴哇哇的哭，连哭带闹带打滚啊。这功夫旁边啊有个匪兵琢磨琢磨，是啊，啊，是当地啊有管这红蘑菇啊叫红军的习惯，他妈的上当了，赶紧回去，回去接着搜。再回村子，伤病员们早就安全的转移了，这敌人气儿不出啊，把这口气就撒到了乡亲们的身上。在这村子里又是砸又是抢啊，但是敌人的搜捕计划落空了。可这伙人一计未成又生一计，敌人决定用屯兵长守的办法。乡亲们得到地下工作者的情报之后，不得不预先 把亲人转移到后山的岩洞当中。这村子里过几天住上了一个连的敌人，日夜的站岗放哨，到处里行凶作恶，搅得整个村子鸡犬不宁，人遭殃啊。伤病员虽然离开了村子，但是不能及时得到药物的治疗，这生活也困难了。有的本来刚见好转，现在这伤势又反复了，乡亲们只得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利用三天一赶集的机会，由打亲朋好友家里找来草药，在这土行里赊来这猪肉，以打柴打草为掩护，或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地上山送饭。本来这村子离这山洞不到三里路，但是为了确保安全，得先往这个反方向走啊，再绕回来多走十几里呀。老红军古又真的爱人刘金瑞，就是为了解决伤病员的困难，把家里30多担的谷田给卖了，为了还清赊下的肉账，把一头肥猪也给卖了，自己靠纺纱织麻赚来几个钱维持生活。就这样，乡亲们把最好的东西送给自己的亲人，自己忍饥受饿，毫无怨言。敌人在村子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就像瞎子聋子一样，也没有探听到一丁点儿红军伤员的信息和痕迹。经常呢，他们听到的是红军和游击队又打了胜仗的消息。这帮家伙整天提心吊胆，怕哪一天游击队从天而降，端了他们的老窝呀。又怕贺龙同志返回来要了他们的8斤半，越想越是心惊肉跳，没有多长时间也都撤回县城了，敌人的阴谋破产了。时间过去了1年多，伤病员们在众乡亲的精心护理下，一个个都恢复了健康。秋风吹来了家信，大雁送来了喜音，贺龙回来了，桑之城解放了，回龙湾这个英雄村一片欢腾啊。23个红军战士挥泪向乡亲们告别，迈着整齐的步伐，雄赳赳踏上了革命征程。